分配正义、程序正义与永远的公义。东西方社会都在某种正义的缺失之中。按照哲学的划分，西方秉承哈耶克的程序正义主流思想，目前的东方主要国家中国则比较注重分配正义。然而在2020年的今天，东西方社会同时陷入正义困境。六月的洛杉矶 UCLA 一位叫做 Klein 的教授遭遇了20000人的网上抗议将其停职的请愿。20000人针对一名教授，这正是当代美国的奇景。原因是这位教授拒绝在疫情及弗洛伊德事件中在考试上给予黑人学生有任何照顾。当收到别人提出这样的请求时，这位教授公开回复，认为按照人种给予黑人考试上的特殊照顾是不合适的。他在信中回复说，在网上授课如何能分辨班上哪些学生是黑人，如果有混血学生，是不是直接给予特殊待遇或者给予一半的优待。最后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人不该因为肤色而被评估。在乔治·弗洛伊德事件的尾声，黑人群体群情激昂的当口，这位教授无奈地成为大家发泄愤怒的对象。但这位教授坚持的乃是前文提起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是西方法治的基础，任何人在法理程序上必须完成同样的程序。一位十恶不赦的罪人需要有律师为他辩护，照样杀掉一个坏人也是犯罪。同样的，不管有多么值得同情的原因，一个人必须经过必修课程的考核才能毕业，这是西方自由主义推崇的公益基础。然而这样看似合理的回复为什么会引起黑人群体如此激烈的愤怒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一个坚持以分数录取学生的学校，因为没有倾斜政策，这个学校的招生饱受争议。因为在黑人比例占据 15% 的美国，伯克利分校的黑人学生比例仅为 2%。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任何照顾政策，绝大多数黑人学生没法进入美国最高学府。黑人的确是值得同情的，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作为黑人，他大概率生在单亲家庭，黑人家庭70%以上是单亲，大概率生在贫困家庭28%，大概率生在犯罪家庭33%。并大概率生在低教育家庭60%，一个黑人孩子怎么可能和白人或亚裔竞争？因此，这个社会如果没有对黑人群体特别的怜悯和照顾，伯克利分校的黑人比例就是黑人在美国所有大学的现状。在遭遇了与生俱来的系统性不公后，多数黑人已经不再相信形式正义。就好像 Klein 教授的理由虽然充分，但整个教育系统从开始就在排斥黑人，黑人在这个系统里是没有竞争获胜的希望的。因此从结果出发，黑人学生及抗议者开始质疑整个系统，并且对 Klein 教授发泄不满，他们希望通过分配正义重新获得机会。很多美国高校已经采用了这样分配公益的方法，其直接的结果就是黑人高中毕业生的 SAT 美国本科录取考试入学成绩比亚裔低几百分，另一群人就是我们亚裔则极大的愤怒抗议，抗议平权导致的录取政策的不公。哈佛大学每年要拒掉上千 SAT 满分的优秀亚裔学生，而接受各方面条件差别很远的非洲裔学生，这是分配的公益吗？从录取结果上看，非洲裔学生得到了一定比例的入学，这让本来就处在困境里的黑人群体多了一点希望的机会。然而这种结果破坏了程序公义。美国教育界有无数优秀的头脑，我也并不比任何教育专家更有办法解决这样的困境，或者说这种困境对于人类社会根本就是无解的。 因为在人的中间本来就没有公平。在这赤裸裸的社会里，达尔文主义要求人和动物一样竞争，这固然是不公的。民权运动家要求所有人消除差异，消除竞争，也同样是不公的。在人类历史上，满足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只有一位，就是救主耶稣。主耶稣被神的灵所膏后，在旷野40天受到了魔鬼撒旦的试诱。主耶稣从出生开始是完全符合一切程序正义的，因为旧约预言要来的救赎者弥赛亚是人子，所以耶稣就出生为一个人。旧约预言他没有家型美貌，他的面容憔悴枯槁。圣经预言他受人藐视，他就长在以色列最贫困的地区拿撒勒。他要在人的地位上担当神的重责，并且要以人的身份救赎我们，击败仇敌，这就是他的程序正义。魔鬼引诱主耶稣偏离这种命定的地位，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把这石头变成饼吧。这是一种很诡诈的计策。今天我们也反复被诱惑离开本位，行和我们身份不配的事情。一名革命者诉求，你若真的为了人民，就把资本家的工厂烧了吧。一名黑人学生诉求，你若真的关心黑人，就让我们考试通过吧。在保罗的时代，奴仆弟兄同样会要求同坐弟兄的主人说，如果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勿让我在你家中尽奴仆的本分吧。主耶稣已经做了程序正义的榜样，如何出生，如何卑微低贱，如何顺服，如何不僭越。当他在外禁止被藐视时，门徒竟要求主吩咐火从天而降，烧死那些抵挡了撒玛利亚人。主耶稣则斥责他们说，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知道。当他向门徒们预言自己钉死十字架的命运，彼得则陷在撒旦布下的人心顾惜的试诱里，说夫子必不会这样发生。主耶稣严厉地让撒旦退到身后。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和3年多前一样的试炼再次临到时，一群人讥讽主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他对于一切这样的试探毫无反应，满足程序上的完全，也尽了他所提的全班的义。然而和美国社会不同，主耶稣的程序正义绝不是一个空壳。美国社会里给每一个罪犯指定律师，就是辩护者，这种思想出自圣经。然而到了今天，法庭指定律师彻底沦为形式，不要说怜悯，连道德也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黑人根本不相信这套程序。主耶稣行完神要求他行完的路程，并且带来一个真正正义的结果，就是救赎和生命。所以主耶稣不仅在神正面承担了责任和义务，他的人生和十字架不仅是履行神的诺言，并且他对人满了实际的关心和爱，并将这样的爱分赐给人。当他复活之后对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一刻他所做完的不仅是父所命定的，更是他自己所喜悦的，对人尽全般的义。他将生命复制到信徒里面，使人人都有神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说，人人都可以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人生，所经历的死，以及他杰出的复活。因此按照哲学家的定义，他也完成了分配正义。他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倾倒给世人，完全公正的分配。此外，一些社会学家头疼的两种互相矛盾的正义，却在主耶稣身上完全得以实现。然而主耶稣并不希望借此去解决地上现有的问题。本质上说，世界是没有公义可言的，人也是没有公义可言的。主耶稣认识人里面是什么，所以他不信靠人。同样，今天的美国无论选择哪个方向都是错误的方向。选择现行的程序公义道路是不公，选择照顾黑人同样是不义。然而无论黑人、白人、墨西哥人、亚裔、原住民， 在神的生命上是完全平等的。我们称黑人弟兄为弟兄，绝不以为耻。黑人弟兄对我们也是这样。那些分裂社会、彼此敌对和仇恨的，在基督里已经被钉了十字架。正如圣经所说，他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这一系列事情中，我们见到了仇恨，同时也见到了许多纯全的基督徒的祷告及作为。让我们持续在为这个国家祷告。或许世上仍有苦难，但我们的主耶稣已经胜过了世界。